拍两次这个讨论会，是给弟兄姊妹发问题或者提供意见。此外呢，明天后天还有这个个人协谈，这个是按照每个讲员跟讲员所要主持的地方，是的人我们会标出来，大家可以签名。那今天呢，我们讨论的主题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今天的主题，就是从信徒到门徒，特别是有关袁志明弟兄跟李善秋牧师所讲的有关做主门徒的这些内容，你们有什么疑问或意见可以提出来。中间还没有其他讲员在场还没有上来的，梁杰琼姊妹在吗？OK， 好，我们先做个开始祷告。好，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你一天与我们同在，你通过你的仆人们将天上的信息讲给我们大家听，打动我们的心，感动我们更加的跟随主，付上代价做主的门徒。我们求天父祝福这一个半小时的研讨会，使到我们都得到益处，愿你的恩典慈爱追随我们，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同在，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这个时间是大家的，我们没有固定的这个 preliminary talk， 我们都讲了很多了，所以有关今天早上袁志明弟兄所讲的，李善秋牧师所讲的，以及你今天下午所参加的 workshop， 心中有些问题可以指向不同的讲员来提出问题。现在这个 floor is open， 我们有两个麦克风，你讲的话的时候我们有弟兄会把这个麦克风交给你，谁愿意先做开始？朱牧师，这还有位置。好，那有问题？有麦克风。
我的问题是刚刚我们的 workshop 王慈轩牧师的全人塑造的基础是认识自己。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听错，因为这点我不是记得很详细。那认识自己跟全人塑造是一个种什么样的关系？
全人塑造的，我不知道对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参加这个 workshop 会不会很难就是 follow， 就是全人塑造的那个神学基础是我那个图哈，就是神原来创造人是有神的形象，堕落之后破坏神的形象，然后救赎就是回复这个形象，成圣的功夫就是越来越赞赏主耶稣的荣美，回到原来创造这个人这个美善，这个是全人塑造的这个神学基础。而认识自己呢，就是那个过程里面就是全人塑造里面其中一种重要的操练，因为人不认识自己会带来很多问题，不论在生活还有侍奉上面。
这个全人塑造也可以说是成圣的过程啊，在神学上我们叫它成圣的过程 sanctification。 好，还有哪一位？
好，我想问一下袁志明弟兄，就是现在您说您在做就是上帝与中国的研究，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您研究中国的古代历史与神的就神的在中国古代的作为，跟目前传福音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谢谢。
好，其实我发现李善秋牧师也在研究啊，而且我他上午一开始就讲了，占了很多时间讲。我回头我要好好讨教考古的这个海洋校园这个研究呢，它就是为了对中国现在的福音化能有一个帮助。这个研究这个目的不是它目这个研究不是目的本身啊，这个否则的话我们研究历史和文化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我们中国人一直认为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这个上帝这个概念耶稣都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 特别在中国大陆，现在其实不仅大陆了，包括台湾在内，都认为这是一个西方的宗教，是一个洋教。可是自打我信主那天开始，我就从来没有觉得它是洋教，我从来没有觉得它是西方的宗教，我反而觉得西方把它给糟蹋了好多。我这观点不一定全面啊，就是西方的这有一些东西啊，这个西方化了，世俗化了，这个学术化了，这个高度组织化了，这些东西都违背了原来耶稣的那个精神。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正本清源呢，就是清到什么呢？清到这个，就是这个上帝是我，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上帝，耶稣也是我们中国人所盼望的圣人。所以我在读老子的时候，就发现老子里边有三分之一《道德经》里边是谈到圣人，这个圣人呢就跟耶稣特别像，所以我就觉得中国人其实老早也就期盼着这个圣人，耶稣。所以我就觉得，实际上这个工作，是神给的一个意向，然后去做的，而不是我们故意去做的。我记得在海外校园那刚创办的时候，那个苏牧师师母他们到若哥那边去，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就讨论这个意向，就觉得大家都有这个意向，就是上帝一定要让中国人知道，上帝是中国人的，基督信仰是普世的，不是西方传来的。我觉得今天这样的研究特别重要，就是我们面对十二亿中国人，他们所受的教育都是认为这是一个西方宗教，是一个洋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是张口闭口就是以色列民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我就觉得有一些误解了在这里头啊，有一些误解。他们一直认为你们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跟我们中华民族的5000年的历史毫无关系啊，难道我们以后就光读你们？确实也有这个偏向。我觉得现在我自己发现，我觉得很多华人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吧，就光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不知道中国历史，张口闭口就是从摩西什么什么该什么这个那个，我很多名字都背得烂，滚瓜烂熟。但是你要跟他说那个皇帝是谁，炎黄都不知道是谁。这给人一个很强烈的，给那个共产党这些反基督教的这些一些人一个很大的口实，一个把柄，就说你们真的这不是中国的宗教。但这是完全是误解。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也在上帝手中，从来没有一天一分一秒中国可以在上帝之外的。所以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这个开发，在神光之下的开发，我觉得是一个是上帝让我们来做，好告诉我们说，我历来就是你们中国人的上帝，你们要信的不是一个什么西方来的，你们恰恰是要剥离掉西方很多不好的东西，而直接归到我面前来。我想我是这么一个基本的思路。
好，谢谢。现在我们讲员到齐了，我顺便就介绍一下，袁志明弟兄大家都认识了哈。这个王志学牧师我们已经介绍过了，还有李善求牧师今天上午做讲员也介绍过了。现在我左边这位是陈养恩弟兄，他是今天晚上的讲员，他会讲神的话语与灵命的增长。他是在台湾是主持一个教会研发中心，特别是把大陆教会所学到的一些教会发展、行政管理等等，运用在中国在台湾海外地区。那么张路家传道还没有案例是吧？是富勒神院毕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在这个南加州主持一个华人教会，在牧养这个教会。他在这个去年就在我们中间，他是我们的这个执委会之一，他这个的 workshop 大家可能就是从团契到教会，他特别关注这个大陆团契如何转向教会。那么这个苏文峰牧师是海外校园杂志的 社长跟主编啊，他也在这个大会里面是一个这个主办人主办单位之一啊。那么在这个workshop 方面是主持如何带领大陆团契，在隔壁是朱建牧师是吧？啊，是 Albert Kirky 中国大陆由大陆信徒所组成的教会，去年他也找到了是我们中间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同工啊，我们有拉掉其他都在哈。好，现在你们再可以开发问题吧，这个可以针对不同的讲员发出的问题。请吴弟兄。
我想我还要问远志明一个问题哈。首先这个问题比较长一点，所以我首先非常感谢远弟兄他以一个中国基督徒的身份来关心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跟我们中国过去的神以及中国文化的关系，我觉得很重要。但这里呢，我有一点点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神是各民各族的神，他是创造宇宙全人类的神。那么自从基督教从犹太这个地方传出来之后呢，今天的基督教也不是一个西方的宗教，当然我们中国人认为是如此了，但是不能否认的确许多宣教是从西方出来。那当这些西方宣教士出来之后，他们不只是传福音给中国人，也传福音给其他的种族。过去就有这么一个案例，他们曾经传到一个种族里面呢，发觉这种族在历世历代以前他们所认为的那位神呢，结果发觉呢，这个神其实已经在这个文化里面做了很长远的工作。所以把福音传到那里面去之后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神的形象，三位一体的神，跟过去这个民族里面所认同的这个神呢，刚好是这个契合在一起。所以很快这个种族呢，就因为这个福音跟他过去神的这个对话呢，就产生整个民族性的一个改变。所以有人就把这个原则提出来说，我们要在各种文化里面，他们过去世代里所认为的神里面，来找到是不是这位神跟我们今天耶稣基督的父神这关系是怎么样。很多人在做这个工作，但是这个里面就发生一个个案。有人就提出来说，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在雅典那个地方所遇到这个未知之神呢，是希腊人里面的一个福音的对话。就是说希腊人那个时候他们所拜多神论里面的这个神本身其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中的真神，只是呢他这个未知之神跟这个神呢，保罗把它对起来。但是这个很多人在这方面就写了很多的论文，很多 paper， 最后被这个驳倒了。就是说未知之神其实本身呢，这个神并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换句话说，希腊人他们过去的神观里面这个神并不是我们宇宙万物的那个主宰的那个神的同样的神的观念。那么我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每个种族里面都有神的观念，但是这个神的观念本身我们认识的情况跟从神从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然后圣经这样记载下来，最后从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是神的儿子，这样下来传到我们今天，我们相信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跟过去文化里面的那个神本身是不是一定有个等号的关系。当然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在追寻这方面哈。那我最后的一个问题是说，老子写道德经里面，老子的观念里面讲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并没有把这整本经书读完，但是我只是有个问号就在这里，说老子他对固然对神有一种期望的心，有这种盼望的心，但是他所认识的神是不是一个不可知的神呢？但如果是不可知的神本身跟我们这位神耶和华真神他愿意把自己启示出来这种想法是不是有一点距离？那如果有距离的话，问题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站在一个讲到神的事情的时候，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是不是出于神呢？是不是出于神的启示？因为我们知道若不是神启示的话，一切的知识一切的学问包括有关神的道理都算不成数，不管他是多少有知识有多少见解。如果从这几点来看的话，老子这本书 在神的眼光来看，究竟跟神的启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啊，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我想以后会有很多人不断的会问袁志明啊。下礼拜会有一位陈运山博士呢，会评这个袁弟兄的那本书
那个，
这是我方法论的问题哈。
那个，我想这位弟兄基本上是你还没看过了我写的那个《老子与圣经》那本书。我想，对，我知道你肯定你看了以后你就不会问了。所以我也不解释了，我就希望你们去看就是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上帝跟基督教的上帝是不是一致的，这个说起来也话长，不是一天。我因为今天上午我们讲的是从信徒到门徒啊，我就没有在这方面讲，这个没有展开。我想以后有机会吧，因为这次培训营主要是增长我们的灵命嘛，是吧？这个关于这些问题呢，以后大概赵牧师那个文化复印化呀，这些可能会讨论多一点。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呢，根据大量的研究，李山求牧师也谈到了，这个中国历史文化中有证可查、有脉可循的，就是我们是挪亚的后代。根据这个大量的资料，既然是挪亚的后代，我真是跟李善求牧师就是不谋而合啊，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可是我们都想到一起去了。就什么呢？早期历史全是口头历史，从来没有文字的。口头历史就好像我听我奶奶说了什么故事，我奶奶听她奶奶说了什么故事，然后她奶奶又听她奶奶说什么，然后就这么传下来的。结果这些故事呢，就后来当有文字，别说有文字，就在创造文字的过程中就编到文字里去了。然后有了文字之后呢，就记载在那些最早的古籍里，什么《尚书》《诗书》《山海经》这些东西里边，所以这个都是可以查的，而且查出来的都是跟《创世纪》前十一章一样的。可见我们跟以色列人是同一个根，就像保罗讲的，他从一本造出万族来，都是一个本。那么后来关于上帝的观念确实发生了演变，各个民族都发生了很多演变。这个演变呢，我们是可以查出来的，只要你找到了那个本根，然后再根据这个本根来对照后代人对上帝观念的那些演变，一下就看出来了。所以说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根据现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我们搞这个上帝与中国，考证了大量的资料，可以肯定的说，中国人古代人的上帝就是耶和华。这个包括文字的记载，包括那个伊甸园的各种传说的记载，就跟圣经旧约是那些是不谋而合的。如果这本圣经的记载，特别是关于人类共同史的那些记载，如果除了圣经之外，在整个人类地球上再也找不到印证了，那就确实就很什么。但是现在事实是到处都有印证，不仅天地万物自然是印证，各个民族文化历史最早的历史中全有这样的印证。我在神学院读过一本书叫他们心中的永恒，英文叫 The Eternity in Their Heart， 那本书里边论证了各个民族那个早期信仰跟圣经的一致。这种论证绝不意味着说又发现了新的圣经，所有的这些论证都指向了一个圣经，所有的这些论证都是见证。就好像我站在这儿，张富佳站在这儿，或者朱建站在这儿做见证一样，我们在这做见证，见证耶稣，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先知啊，我们就是怎么着了，我们只是见证，包括老子也是个见证。所以呢，我都觉得这些东西大家不必担心说你们要取代圣经啊，你们要有跟圣经等同的东西啊，一点都不能等同的，完全都是见证，是见证。但是这些见证啊，都有神的美意了，都是神呐、啊，是在各个民族都有他的预备。
我这里边有一个同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真那个什么，关于李善求牧师的。今天有一个字呢，那个拆解那个字的时候是贪婪的婪，然后我觉得那个挺有兴趣的。这是一个小问题了，就是那个贪婪好像并不是女人的那个就是喜欢。就有那个天性好谈，这个起码是这不太那个。而就是今天我给我一个朋友打个电话之后，然后他是搞这个古文字的，他说这是和那个以前的时候这个 一个人有多少个女人有关系，男人有一个多少女人有关系。所以这我意思呢没有太多了，这就是一个文字上的问题。意思我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说这种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就是说这种比附的，通过这种找纯粹共相来比附，然后找一些神学证据，我觉得还是这种方法是值得商榷的。然后之后呢，第二个呢，那同样就是这还同样是方法论的了，也就是针对这个老子和圣经的关系。如果说是这个老子是针对是对圣经的一个印证见证的话，那么意思是说，那我们中国人很多信道教，他这样走那是对的了，因为他们在这个在见证，通过这样就是天下大道殊途同归了。那么这样他反过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佛教呢，那佛教和道教它也在很多地方已经相通了。如果说把这个老子的道德经是对圣经的见证的话，那所有佛经都应该是圣经的见证了。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怎么对待今年现在的宗教多元化的问题？
我先回答一下，
然后好，我想这个真的会变成这个。
我非常简单，对，我跟你讲，有些事情吧，我们就是说，当你还没有研究的时候，都是根据我们约定俗成的那些看法来看。但是如果有了新的研究呢，它就是反那个约定俗成的。所以说，如果你用约定俗成的看法来看我们新的在神光之下的新的看法，那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就建议吧，一定要去先念一念这个老子道德经，就是我那个老子那个书啊。如果不想没有的话呢，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回头有时间我来讲，我有一个小时就可以讲清楚。我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我首先第一讲道家跟道教的区别。伯阳说过一句话，实际上是胡适最早说的，道家与道教的区别是狗和热狗的区别。狗和热狗看都有个狗字是吧，实际上是毫无关系。道家跟道教，这个我就非常简单的跟你说这个意思，这是都是一些研究的人，凡是研究道家的人都明白的。道教是一定完全一定一回事，什么什么长生不老丹呢，什么那个把老子说成太上老君呢，什么还有什么房中术，那个整个跟道家思想完全相反的。这都我不多讲了，这讲起来就很多。那个李善秋牧师那个蓝字呢，我跟你讲特别有意思，这个不是比附啊。那个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我给大家念一句，于是女人，注意啊，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个字的妙就妙在那个甲骨文里边是两棵树，上面画两棵树，然后有一个斜躺着的女人，在这两棵树下边，那个甲骨文里边，这跟圣经这段话是不谋而合的。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可喜爱，使人有智慧，四个贪婪。第一个贪婪是贪食物，第二个贪婪是眼目的情欲，第三个可喜爱的是一种情感，第四个呢更就贪婪是智慧，享有知识嘛，又能使人有智慧，就是求知欲很强了。我们现在说就是还是贪知识嘛，四种贪婪。然后我在查这本书，中国古代有研究这个文字的书啊，就是那个考证文字的书里边，造字的时候是三种嘛，这个象形是吧，指示会意，三种造字法。那个分表的时候，三种造字法里都没有这个蓝字，找不着。你用会意也没这个意思，用指示也没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书是无神论者搞的，都是他们没有圣经的知识。最早的时候，后来其实我们根据圣经这段记载，创世纪三章六节，我们就知道呢，这是指示，这是古人在我们的远古祖先在口头传说中，他们有这个故事，用这个故事编了一个事。还有那个晋，你看今天他讲那个晋，李牧师也是啊，同样两棵树下面有个示，就是指示这两棵树。这都是这个很明显都是我们的上古祖先对创世纪的这些故事是非常熟悉的，非常熟悉的编出来的。这个你当然你说是巧合啊，这是巧合，但是 首先这个巧合太神奇，第二呢，巧合的字儿也太多了。有一本书叫《孔子没有解开的谜》啊，100多个字，还不包括李牧师今天讲的这个“是”字儿，这个“进”字儿什么的，还不包括这些东西。有些，现在有一个美国人跟一个中国人要合作，他们要搞弄出来了将近1000个字，这里边全部有跟圣经相关的意思的这些字。所以我觉得好多事情啊，我们就要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只是不是神不在，而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他的在。这个神是无处不在的，真的是这样。只要我们本用神的光去看我们中国历史文化，好博大精深的这个历史文化中啊，到处都有神的痕迹。就像大自然一样，大自然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看着大自然都是自然的，没有神。
时间到。
嗯，
没有
吧？啊。如果你要是信了神呐、啊，看花有神，看草有神，看鸟有神。
李牧师要不要解答这个刚才那个问题？他打好了哈。好，好，这个李忠诚。
对不起，我有一个问题啊。首先就是我听了早上袁志明弟兄的分享，我觉得特别有感触，特别要学习的就是放下世界这个。这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上有各样的地位放不下，那么袁弟兄的见证我可以说100%赞同。那就是刚才听了我们探讨那个话题，也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是针对这刚才提到几个话题，我觉得我们的探讨有一点倾向于考古。那用各样的方法来证明神当然是非常的好，只是我突然觉得就像早上袁志明弟兄所提那个词，就是我不在乎了，我世上那些都不在乎了。我们为什么这么在乎要把中国的历史和神这个联系起来呢？那我们知道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要做神的子民，都应该做基督徒，那当然也包括很多的民族历史上跟神没有关系的。那么这样的人，他们的这样的民族就不能信神吗？如果他们在历史上甚至有些是没有开化的民族没有历史记载的，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考古学这种等等等等的学术，他们也可以信神的话，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这精力花在研究老子的东西来证明我们跟神有关系呢？其次我们看到保罗，有一点我感到在远弟兄跟保罗也许有点类似啊，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保罗以前是个学者，是那个犹太人的学者，那他信了神以后呢，他那些就不要了。那这一点呢，远弟兄很有类似的地方，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但是呢，可以再进一步，保罗说呢，我不用高言大志，我就传基督的十字架，我就用简单的言语，我以前看为智慧的，我现在都看为愚拙，我以前看为宝贝，我现在看为粪土。那我觉得呢，根据远弟兄这个见证，他已经很多地方看为粪土了。我觉得我可以建议再加一条，把老子也看为粪土。
对，保罗呀、啊，保罗学的是不是这个中国历史，也不是考古学，他学的是律法。
连
研究的方向不一样了。
我知道犹太人已经是神的选民了，要说起来，他们的律法跟神的教导还更接近。如果说老子的教导跟神有类似的地方的话，那犹太人的律法呢更接近。他连犹太人的律法都可以放弃了，我觉得我并没有反对，不是犹太人那个，就是他们多余多加出来那个公会那些律法，不是说摩西的10条诫命，我并不是说用老子这个等等中国历史文化来证明神不可以。我看过很多其他书，各个文化都可以印证挪亚方舟这个事实是真理，这是很好。就是我觉得那个 balance 那个问题，就是你要花多大的精力。还有刚才谈到硬要证明中国人的历史跟神的教导有关系，我们可以想到在这个圣经中提到，并不是说你生下来受割礼的才是以色列人，才是犹太人，你是凭着信心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并不一定要追溯几千年，用这个坟墓里面的陪葬品挖出来证明我们跟神有关系。我们跟神有关系都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我们直接跟神有关系的。耶稣说他是唯一的道路，就是要我们，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可以到他那里去除了他以外，就我们和他之间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不需要一个中介人。天主教已经犯了这个错误，就是他需要有教皇等等中介人，那我们连教皇都不要，我们更不需要老子了。
好了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用两句话，你们不用急。
对，对我来说，对你来说，我们都不需要老子了。我是为12亿中国同胞写的。这个如果为了我自己，我非常简单的讲，我跟苏老师讨论过，如果就我自己来说，传统为我自己啊，我宁愿退到一个隐居的地方去，天天享受神赐给我的安息。但是神不干，神说远之明，我选了你做中国的，你我在中国的这个传道人，你要对中国人说话。这个所以我们如果有是对这个福音做福音工作呢，我今天上午谈到了有不同层面的。其实我信耶稣的时候呢，我是把不谈老子、孔子，包括黑格尔、康德，我学的东西全部扔到一边去了。我就一心，其实现在很多人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所以我是反对所有的这些学问化的、学术化的东西。我今天上午还跟那个，今天中午吃饭，我跟陈医生这个弟兄讲，我说我这人特简单，简单到什么地步，就是一个耶稣就完了，什么都不要了，就是个耶稣。我这对我来说，我相信对这位弟兄也是这样，我们有耶稣就够了，世界一切都不要了。但是你想想，我们还有12亿同胞没有得救。我们这12亿同胞没有得救，中间就有很多高山，有很多荆棘，很多乱石岗把他们挡住了。是什么？是很多他们认为的中国古老仓皇的悠久的文明，是这些东西阻挡了他们。所以说那个以赛亚书第40几章讲说要打开挪开道路，要铺平那个30几章啊，对，就是说要清除这些道路，然后呢，让那些痛悔的灵，啊，来安慰他们。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工作，一些福音预工啊，福音预工要做的，传福音呢有好多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心要开阔，我心要基督徒啊，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传道人心胸要非常开阔，像蓝天一样开阔。一定要知道神是万能的神。我经常讲，我们每个人只能做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包括牧师啊、教会啊、教派啊，每个人都是残缺不全的。神只用我们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所有的这些残缺不全的传道人加起来还构不成神的万分之一。所以我们千万要以宽广的胸怀要看待其他弟兄姐妹所做的工作，所做的工作我想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
我想对不起，我能不能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讨论到现在哈，其实可能要从几个层面来看。一个是刚才阮志明在谈的是一个宣教的策略，在阮志明弟兄的这个整个上面，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事实上是在宣教学里边常常会用到的几个步骤。第一个叫溯源，就是说追溯这整个历史文化的这个源头，从这溯源里边再谈到这个有没有衔接，就是现在在谈一个衔接的问题，从这个衔接在谈，那到底在这个衔接的时候，跟现有信仰文化的这个所以刚才一个到底圣经信仰或者整个西方文化要有哪些要把它剥离到原点，所以他在做很多的剥离的工作，从这剥离里面在谈一个双方面的更新，就是中国文化的更新跟我们现有基督教文化的更新，再从更新再谈一个融入。就是说到底我们现在这整个教会的观念思想化能不能融到里边去，那这个要融入之前有很多的所谓信仰的感情历史的包袱要把它逐渐的剥掉，在最后就是一个创新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这个信仰能不能在这个民族里边产生创新，甚至这个民族的原有历史文化能不能带给基督教很多的这个创新。所以刚才我们谈那么多，其实就是在不止在这个中国文化里边，在现在很多的从事所谓专业宣教里边，已经不只是到这个专业里面去做好一个基督徒的道德见证跟杰出的表现，已经开始做这个文化的问题。所以我稍微再把刚才所提的第一个就是溯源、衔接、剥离、更新、融入跟创新，这是一个所谓宣教策略的问题。但是刚才我们在谈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神学的内涵的问题，所以我们去看这个远志明弟兄是他对这个神学的内涵他没有这个责任，我不晓得他这个就是说并不是把这个神学的内涵要硬加在中国文化，或者是要把老子成为我们所谓基督教的信仰的内涵，这要把它分开。所以如果从一个宣教的策略来讲， 刚才我们所听的这个袁志明弟兄所做的，他绝对在宣教策略上有他这个具有一种很突破性的一个代表意义。但是我们刚才那个弟兄又谈到一个，就是我们在探讨这些的有一个问题是信仰的能力。所以你做这个宣教的策略的破冰之旅，跟做这个带所要带出来这个信仰的能力，这两者之间是不同的层次跟不同的领域。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搞这个不要把它混杂。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突破这种破冰之旅，它是一个宣教策略，但是它同时也是会回到一个在信仰上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做这些的动作对我们以后整个信仰文化的开创的格局有很大的影响。信仰文化的开创的格局。不过但是我刚才听台下讲那么多的时候，请你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在台下的很多的这个花园里面有三个很危险的倾向。第一个倾向就是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家庭教会常叫反智倾向，就是把这个知识智慧当作好像信仰的一个男主。那我想请各位看一下这个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反智倾向，会使整个我们整个中国信仰这个会走向同时会走向禅宗的这个悲剧上面啊。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那很多基督徒懂得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边。所以现在很多人讲到，很多人在写文章的时候，因为他缺乏这个文化的内涵，没有办法把这个基督教的这个道理表达在很清楚的世界的这个切入生活当中。所以在英国的最很有名的这个文学思想家就C.S. Lewis，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当我长高一尺，我发现基督长高一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刚才谈那么多的时候，请注意我们因为这个错误的反智倾向，那这错误反智倾向是牵扯到和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那个前后文大家没有很正确的解经。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注意一下，把这个旧约把它压抑把它贬低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整个信仰因为没有对旧约好好的了解，所以使我们的只着重于新约，导致我们的信仰非常的平滑，就是没有这个旧约历史来烘托出整个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深度性跟他的众生性。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讲道缺乏那种很看能够启发人心思想。我想就简单的补充。
好，下一位。
我能够补充那个，
请。
刚才我听那个讨论的时候哈，我觉得有一个很基础的问题，是没有回答的。赵牧师是这方面的专家，可能就是将来培训我们要探讨，就是基督与文化的关系，一个文化神学。刚才我听见有两种不同立场，就是用Richard Niebuhr 他的讲法，就是有一个就是Christ against culture。基督反文化，有一个就是如果我没有解释错，袁志明弟兄就是 Christ in culture， 就基督在文化里面，究竟
超文化
哈、那么究竟哪一个 paradigm， 哪一个 model 是比较像biblical？ 我觉得我们需要探讨这个更加 fundamental 的一个 issue， 或者是赵天恩牧师给我们主讲一下文化神学啊。好，我就提出这一点哈。
我也在学习当中，等到结论的时候，我把我的看法说出来。来，这位，好，有刚才那个麦克风在传，这边有一个麦克风。你嗓门够大，你学音乐你就讲吧。
你们大家都是问的大问题，我问一个小问题。今天早上呢，我们都带一个杯到这里来灵修。我想问的问题是王志学牧师，那叫我们倒空自己，但倒空自己这个词很频繁哈，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呢，我今天早上就碰到问题，今天早上呢就倒不空自己。那我首先看到那个杯以后，我就倒不空，我闭着眼睛的时候看见人人手里都拿着杯， 啊，好像就是去开会的时候也带一杯茶带个报纸一样啊。然后我再考虑这个导空自己怎么个导法，什么叫空，空是一个什么境界。那我今天早上迷乌龙龙的，因为这昨天晚上睡得很晚，就是打不到那。当然这只是就说今天虽然是一个早上，可是呢我们平时生活中也要碰到这样的困惑。那就是说这个空到底是一个什么境界，到底是自己把自己空还是神来空？因为我们不空神就进不来，背不到空就我们就那个神的话进不去。那我早上就陷入这样一些困惑，至少我今天早上是没有空。那我当我背下来祷告的时候啊，我的那个脑子里面很多事情，非常多的事情充满在里面。那如果说我们不祷空呢，神都不进来。所以说我们这种祷告到底效果咋的？我的问题就是在于空是个什么境界，然后怎样祷空，是自己强迫自己空呢，还是神他来空？哎，真的很实在，
这
是一个小
问
题。谢谢。
请这王牧师。
今天早上那个灵修啊，我首先要点出那个焦点是用圣经所说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跟给谦卑的人。那个操练的焦点不是空，而是谦卑啊。那个空的杯子它是一个 sign 或者一个 symbol， 用来指向一个谦卑的一种态度。这个是我是解释。那么圣经基础，我觉得我想用腓立比书第二章耶稣的书籍，耶稣记，就是他一路就是要服侍那个生命，一路就是书籍谦卑。那个是那个就是 the model， 那个最大的美丽的榜样，我们操练这个谦卑。那么我觉得基督教的灵修学不是追求空的境界啊，而是就是与主同在的境界。但很多时候啊，我们里面有太多东西了，就好像你今天早上所体验的，我们首先要 aware， 就是省悟到原来在我里面有那么多的东西是拦阻我跟神在相交。这种的觉悟是一个成长突破的一个起点。那么你面对这种很多东西在里面的时候，你有两个做法。一个你就灰心了，结果在那个地方就等那个时间完了。另外做法就是你可以就是了解，哦，原来我常常都想到这些东西，想到一些东西。好像我刚才在 workshop 里面说，有些弟兄或有些姊妹常常看电视，他灵修的时候这个电视那个画片就出来了哈。原来他发觉电视真的成为他跟神相处的男主，他就需要处理那些情况啊。我就点到自己，就是点到这里啊。我再重复说那个焦点是谦卑，因为谦卑是神施恩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心灵状态。
这个英文是 emptying 啊，就是腓立比书二章这里Jesus emptying himself，他离开天父右边到世上来，他放弃他在天上原有的特权，成为人就成了仆人，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英文是说是倒空啊，中文是谦卑啊。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本来抓住的你的地位、你的钱财、你的一切、你的 security，好像是就抓住这个 blanket 啊。那么这是一个放弃，在灵修神学上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过去所抓着不放的放掉呢，去抓住上帝，就是说上帝成为我们最终集中的追求、集中的喜乐。那在这方面呢，成为就是在灵修神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我想是慢慢要体会的。好，
还有我今天早上用这个说开头啊，这五天的开头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因为我觉得我们参加这种培训营，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套东西，我们坐在那地方听来听去，都只听到跟自己的一套东西同意的东西啊。其实不断的问习没有真正学习，如果你不放下那套东西的话，很多时候你没办法听进去。所以也是今天早上那个操练那个背后的意义在那个地方。我就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虚啊，能够容得下别人的看法，那个 那个观点，然后丰富我们的生命，我们那套的东西。
嗯，好。
我的问题是那个，我觉得我并不是说想抓住什么问题，我是有很多东西我竭力想丢掉，就是丢不掉。我那个真的，我不是个很喜欢看电视，我不喜欢看电视，我常常为看电视的事情跟我先生发生争执，因为他喜欢看电视。然后呢，但是呢，我一旦万一看了，就是说偶尔看了一点什么东西，就常常的在我脑子什么地方有点什么东西啊，就常常在我脑子里转。有的时候我就不能进入祷告状态，有的时候我就很发急。有一天我就知道，因为我在心里跟神大吼说：“你必须帮助我。”然后他帮助了我半个小时，后来又不行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办，是不是我每天必须要跟神吼才可以？
你要谈论，你要谈论。
这个是个很经典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祷告默想的时候怎么处理那些我们叫 distractions 那些搅扰啊。那么其实那个搅扰也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刚才我提到有些是严重的，好像我在 workshop 里面就是黄色的图画啊等等，已经成为一种 addiction， 一种上瘾，它就真的影响我们就是灵修祷告的时候那个更深的相处，严重的。其他的很多就是哎呀担心我们来了这里孩子怎么样啊，那些那个灵修的那个导师哈，他们都教导我们，就好像我们开车那个下雨的时候那个 windshield， 他说你就慢，你就轻柔把它一拨啊，他就离开了。你就不要顺着他的意念走下去，就是追一个 monkey， 你就追到很远的地方，就结果就牺牲了那个灵修的时间。那么还有我个人有一个体验，就是对我有很鼓励，就是说有一个人他这样就是叫我这样啊，他说就是 distraction 就是搅扰，很多时候是很普遍。如果在半个小时里面我们祷告有100次我们分心，但是愿意这一分心之后还是来到主的面前的话，我们就等于对主说了100遍我爱你啊，我爱你。他就把那个 distraction 那个搅扰看成一个很积极的一种的那个看法。在我的研究里面， distractions 在很多圣徒里面他们一辈子灵修都是一个问题，没有人所谓的完全克服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还是人，有人的挂虑，种种的情况。嗯，
我也听就是说那个一个姊妹跟我讲过哈，她说你比较着急了哈，她说那只要你那个你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及时回到神的面前，那么神还是喜悦的。我当然我知道神会是喜悦的了哈，神会喜悦这种心态了至少。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我现在问题就是我怕我老是处在这样一种 baby 的状态就比较麻烦。当然我应该是说从属灵的角度看，神不会让我老是这个样子，但是我是希望能够快一点。我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是不是可以帮助一些。我真是没有任何忧愁的东西，没有任何挂虑的东西。我来到这里说实在的，我那个他们今天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阿姨问我说，你想孩子了吧，我说没有，我说只有当那个李牧师把他女儿照片拿出来的时候，我说那个有点像我的女儿，就这么一闪念就，我真的不挂虑任何事情，但是就是脑子很乱，不能安静。
我想这个或者是私下请姊妹再跟那个王牧师再谈啊。不过这些显示出来啊，我们可能下一期或者再下一期，整个五天的会议啊，都是讨论灵修神学。啊，就深入我们属灵生活上的一些阻碍如何胜过，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在北美有很多这个 social resources 啊，可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问题，我想今天不能完全解决，以后再讨论。刚后边有人举手，是万兵吗？好，好，李弟兄。
给家人弟兄。
我分享一点经验哈。我们有一次这个教会的同工传道同工不是长老，我们一起去一个地方退休啊。我们是那个退休是禁食祷告的退休啊，用一个教会的一个营地，那个教会的传道人看到我们在那里受苦受难，他就觉得说，哎，你们禁食祷告好像很痛苦啊。他问我们问题，就是说你们就是祷告，你们没做别的事啊。对，我们就说我们就是专心祷告专心禁食。他说你们祷告啊要有柴烧，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有圣灵，要有圣经，要有神的话语。那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只是倒空，我们一直看自己的时候，那我们看不到神。但是有神的话，有圣经，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目标跟方向。所以如果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默想神的话，诗人说我默想的时候怎么样，在夜间我们思想的时候就好像饱足的骨髓飞涌，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在神的话神的理念，我们享受他的爱，体验他的十字架的时候，那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脱离这一些打扰，跟深的进入到他的里面。这是我一点分享，谢谢。
好，谢谢啊，李文斌弟兄
啊。我有一个问题是想问严志敏弟兄的，就是说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是很感兴趣的。在我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最大的困难，实际上文化的冲突最大的不是古代的文化，而是近代的文化。不是说，当然如果说你说古代的中国也是敬一位神的，我相信，我也相信这些，但是呢这些古代的东西对现代的人，特别是对现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他认为没有关系。他说西方是从100多年以前用这个基督教的文化来打中国，就是说造成的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文化侵略。我们如果从古代里头去挖，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在原来就是敬畏一位神，我认为对于我们每个人信主来说是增加了，是想唤起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怎么说，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东西，好像就是只要外国先进的中国人早就有了。是，我是觉得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都是个挑战，最大的困难就是认罪。即使他认为有一位神的话，他也不接受你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要求太厉害，他要求你要认罪，他要求你要在他面前就是只要他不要别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从古代即使你挖出来的话，是有没有让人认罪这个，并且他说如果我古代有，我们中国人已经聪明到可以把古那些东西抛弃了，我们现在的文化是在以前的基础之上发展过来的。我不知道像你从这个逻辑上来说怎么样帮助中国人能够认罪这一点来说。
神的圣灵总是带领我们一步一步深入。我们现在搞的上帝与中国这个研究呢，是从古代开始，但是是从今天结束，而我们的书名就叫做《中国忏悔录》。古代历史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只是我们的祖先敬畏神，但是从春秋以后，我们就背弃神，陷入了人本主义的罪恶之中。周朝一灭亡以后，春秋一来临，中国马上从一个国家变成160多个国家，打了500年，打出个秦始皇来，然后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我们推算推一直推到现在。所以说整个中国历史是一个背离神而陷入人的罪中不能自拔的历史。所以到从明末清初，特别就是利玛窦他们到达中国之后，上帝的使者重新来敲中国的门，第一次是和平的敲利玛窦，但是中国拒绝了。
但后来还是拒绝了。那么第二次就是用武力敲开了中国的门。这里边有很多故事了啊，非常，我们这本书大概今年明年的上半年就可以完成了，以后呢还准备拍成电视片，电视系列片，这个名字就叫做神之舟，神舟嘛，神舟啊，林牧师喜欢这个词。这个神舟是诺亚的后代们在东方一个叫士拿的地方，叫 China 的地方，支那的地方，这是中国的人类学家最近考察的结果，叫士拿，就是支那，在那个这个地方，我们不说它了啊，在这个地方，被上帝变乱了语音，然后把他们分散在各地的时候，中国人记载说，大地分成了九州，而我们中国人居住的这一州叫神州，就是我们中国人也很骄傲了，只有我们这州才是神的州，所以就像以色列人说他们是只有他们才是神的选民。这个神州，所以说我们这个研究项目就叫做这个书啊，就叫做《神之舟》，副题呢叫《中国忏悔录》，就是要让中国人认罪的。而且我们揭示到中国历史这2000多年来，从春秋以来，我们所有的苦难，实际上不是别的，是因为我们人的罪造成的。这个包括贫穷、落后，不是最根本的原因。造成贫穷落后的原因是我们人的罪，人本主义，我们是一个人治的，只看见人看不见神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的目的，因为刚才大家讨论，你老问问题，老是问那一点点，跟我们就老谈那一点点，实际上我们研究的范围很广很广，那个古代是一点点一点点，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头。老子呢就更不用说，老子是一个小小的开头功的一个字母而已，所以我们不要追着那一点。我就觉得你放心，我们只要祷告，而且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们都帮我们祷告，只要神管领着，不会偏了哪儿去的，大家尽可放心。
好，那边一个姊妹，然后这个姊妹的那个姊妹，我看见三位啊。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曾经在那个一本书上啊，就是看那个袁志明兄弟呢写过一段话，这段话呢是他参加那个就是美国国家早餐会祈祷会那个过后那个发出的，可能是一点感想哈。这句话呢就是写的是，就是说中国离这个上帝有多远，那中国离现代化就有多远。那么这个话呢，我是看了过后就是很有感触哈。那么我首先声明，我也不是一个很狂热的，就是一个民族主义分子。因为我认为，就是既然我们能够爱一个民族，当然更可以爱一个，就是爱人类哈。那么所以呢，但是我是从中国来，虽然我现在在北美，那我还是很关心我的祖国。那我经常也在想那个中国和基督教的问题哈。那么我想提三个问题在这里。第一个问题呢，三个很短的问题，不是那么长。那也跟第一个问题已经大家提过哈。那么我只想呢再请袁志明兄弟呢就比较精辟的回答一下。第一呢，就是说当基督教文化和那个中国文化相遇的时候，那最大的冲突、最主要的冲突在哪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当那个基督教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相遇的时候呢，它的冲突在哪里？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根据这个中国当代的这个形势，这个社会存在形势，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基督教就特别是现在那个基督思想，以怎样的方式切入更好？这就三个问题就完了。好，另外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美国国家早餐祈祷会的情况。好，谢谢。
这点事儿加起来讲一天差不多，
应该五天的会议。
第一句话，中国传统文化跟基督教文化相遇的时候冲突很简单，一个是神本主义，一个是人本主义，一个是以人为中心，一个是以神为中心。以人为中心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追求圣君，那个明君呢、贤臣呢、这个甚至武侠呀、侠客呀，甚至清官呢，这些，但是最后发现呢，2000多年来的历史到今天发现，一切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不是有限有罪的。所以 这是一个很大，这是那么今天马克思主义，我觉得马克思主义不用谈它了，这个基督教跟它也相遇不了了，它已经灭亡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共产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它已经在不仅东欧，其实在中国大陆它也失去了它的指导地位了。现在很明显，不管它表面上怎么举着啊，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当然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们在座的这些大陆出来的人，我们都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我觉得这个基督教文明、基督教的文化跟马克思主义文化相遇，那个发生什么冲突？很简单，我每个人身上就是一个活典型。哎，什么冲突呢？就是比方说，我们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都是这样表现出来。第一个就是反感那些基督教的这些形式，哎，马克思主义，这个特别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用了很多这种东西。我现在搞那个上帝与中国，正好搞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文化大革命啊，把毛泽东搞成神呐、啊，哎，那个简直是真的，就是对我们太有帮助了，哎，太有帮助了，这真是神的旨意，哎，这个把它搞成神，就让我们看看你们中国人，第一，你们是多么样的心灵饥渴，你们真的需要一个神，你们甚至不惜自己用手造出一个来，你们来敬拜，哎，第二呢，就让我们看看，你看看你们造的总归是你们造的，不是真的。所有的人都靠不住，我觉得是真，这个毛泽东真的是神手里的一张牌呀、啊，一张牌。这个对我们大陆还有很多很好的帮助。毛泽东搞了很多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这些东西啊。我们现在这个大陆基督徒一看到海外的团契教会有这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本本主义，我们特反感。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已经把他们的坏处都告诉我们了，哎。所以我们要追求那个核心，我们追求那个核心的东西，不追求形式主义的东西。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主义太厉害了，早请示晚汇报啊，背这背那，这个打雨露仗，你用一招我用一招。我们现在基督教里边有好多是打圣经仗的，这个打来打去其实都没意思。我觉得神真是奇妙。第三个就是现在像中国大陆传福音呢，切入点是什么？这个不是一下能说得了，张博士讲五天讨论也差不多。我觉得其实切入点今天谁也谈到了，这个每个人不一样，随时随地，我们只要我觉得关键的那个东西还是耶稣。我现在体会最深的就是你一定要穿耶稣，穿别的都没用。我告诉你，讲文化、讲历史、讲这讲那，你别看我搞这个，你别以为我搞这个我就老搞这个啊，哎，我搞这个我是不得已啊，神逼着我搞啊。谁说你搞这本？其实这是苏牧师知道，我最喜欢灵修，我喜欢那个追求耶稣。我们老辩论来辩论去，我就老讲你们什么都别，你就讲耶稣。因为我自己体会最深的就是说，唯有耶稣是真的能够拯救人的，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没有一个可以救人的。我今天上午时间不够了，张牧师说还有一分钟，我看错了，我以为每过了十分钟了，不然的话我还要把那三点讲出来。那个谁，那个信主之后那个录音带里边。那个雷妈妈那儿有，我讲了下边的三点。我觉得我从信徒到门徒这几年体会最深的就是三点。第一点就是明确我们的信仰目标，就一个耶稣，没有别人。我这话的意思你们知道，我不说反面的话，我只说正面的话。那就一个耶稣就意味着别的什么都不是。你知道雷妈妈老说我信主之后我只看神不看人，我什么人都看不上，我就只看着神。当然了，人都有好人呐、啊，有属灵的长辈领袖，我们都要学习。但是学习是学习，学习我们也都是罪人，你小心点，不然的话你把他毛病也学来了。哎，只有耶稣，你不但要尊重他，还要效法他。哎，这个唯有耶稣，这第一点，我们的信仰目标。第二点就是要吃喝耶稣，要吃喝耶稣，不仅要信他，而且要吃喝他。吃的什么呢？我的体会就是说，就是天天我们在座的都是基督徒了啊，特别是有些是传道人。你每天晚上拿出半个小时来，哪怕最少半个小时啊，干嘛呢？吃耶稣的话，你读那么两三句啊，就嚼。你知道怎么吃东西吗？要先嚼碎了，嚼了再往下咽。你别稀里糊涂一晚上读那一个福音书，你就一天读那么两句，就拼命的嚼啊嚼啊嚼嚼，然后咽下去，变成你的营养。他耶稣说，我的血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要吃喝耶稣。如果不天天不吃，你不吃喝他就没有生命。你不管你是多好的基督徒，多老的基督徒，你不管你不管怎么给别人讲道讲多好，你自己不去吃耶稣，你一天不吃就饿得慌，两天不吃就面黄肌瘦，三天不吃你就扑倒在地上。你不信你试试， 所以我就讲这一点。第二点，一定要天天吃喝它。这个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信仰是不是知识，而是一种，我用这个词，我台湾海外的跟大陆理解不一样啊，境界。我说这个境界，境界就不是知识。知识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一个人站在山上去，我从山顶上往下一望，下边的景色我都看见了，因为我站得高，对吧？知识是什么呢？知识是我等我看见了之后，我走到山下来跟你们来介绍我在山上看见了什么，就变成知识了。东方，从山顶上看，东边是什么？大海。西边是大城市。
对不起，那个先生，我纠正一下口误。你刚才后面讲的那个下山应该是境界，前面那个在山上看的是知识。
哦，我说的对。
但是你后面给讲那个下山也是知识，那可能会引起大家误会。
好，我说的境界就是说你站多高的意思，境界就是说你站，
境界是站高的意思。
对对对。
OK， 对不起，
就是站多高的意思。境界就是那个你到什么地步，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觉得，圣经里边教导了我们很多知，有知识也有境界，境界就是耶稣，就是耶稣。你站在耶稣那么高，你就耶稣能看见的，那些人间的罪啊什么的，你都看见了。如果你站不了那个，你没站到那个地步，你光听别人传授给你很多那个知识，你不如自己一步一步。我就学保罗怎么学，学保罗就是跟着保罗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站到那个十字架上去，那个境界上去。所以我觉得有人说我，刚才大家说我是搞文化什么的，我就跟朱建说冤枉我。很多人说我是反智主义的，这个其实我是真的是，我是只跟耶稣的。有很多人跟我教会里边斗来斗去，勾心斗角，有很多那个说张三李四什么互相抱怨基督徒弟兄姐妹。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就看耶稣就行了，看人干嘛？要看人，我信不了神的，我就是因为对人失望了，我才信神的。对共产党失望，到海外搞民运失望，对谁最失望？对我自己也失望，对太太也失望，就没有一个不失望的。就发现天底下，所以读到圣经上说，神耶和华在天上观看，看找有没有义人，看了半天一个也没有。我看的话说真对说的，一个也没有。所以啊，我们弟兄姐妹们就是神，就应真准耶稣就完了。我告诉你，这一辈子就享福，要是有永生，你就跟着耶稣走。
我还想问一个远志明的问题哈。我还想问那个远志明或者是苏牧师的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国现在那个三字他们也是研究文化跟
在哪里人举手问我们看看。OK 在
要站起来吧，不是，
对对对，站起来可以，怎么就是？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因为在中国现在，那三字教会他们也是研究一个文化跟基督教的融合的这样子一个问题。那丁光勋跟那个弯那个字我不认得，他们所提出一个见解就是说，因为人天人是合一，那在老子当初他们所意思当中那个圣人可能是基督，所以对丁光勋他们来说，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世上一切美的就是神所创造的，那这个不错，但是他们弯过来就是说他去看佛教啊什么之类一切善的，他也会变成是这就是基督所创造的。那我知道说远志明跟苏牧师他们要弄这个文化跟基督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但是说在国内他们就会说，嘿，像远志明这样一个人，而且当远志明他有那个受洗告白在普林斯顿长神宣的时候，在国内很就是很怎么说，很怕对，很流传，我都自己手写了好多份给别人，那别人真的就因为他受洗告白就得救。那但是到现在一个问题是，因为远志明他的你知道说他的身份他的名气在这个位置上，当他研究这个文化中国文化跟圣经的时候，别人就会做一个见证说，哈，三字也是这么研究这个文化，他们研究出来的就是这个佛教啊什么，这也是神所喜欢的一个东西。那他们就会说，那远志明研究这个老子跟圣经的关系当中，他们也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文化而已。会不会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如何去避免这个悲剧？另外，在1934年代那个赵子桓和赵子成，他们那个时候也是就是一批人就提出文化基督，要用基督来在中国。 建立一个国家，然后拯救中国这些民族，但是他们市长却失败，所以王明到他们那个时候就严厉批评那个赵子成他们之一。所以怎么说来避免这一个悲剧的就是发生，但同时就是非常感谢阮志明的在他所真是在神面前所做的真是神知道，而且他在中国真的很多人印着他的录音磁带就相信。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小的问题，不过我想可能现在阮志明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在国内听到阮志明一盒磁带的时候，在不晓得什么地方做见证，有人问阮志明是说，你觉得神创造六天的故事是真实的还是一个什么情况？当时阮志明回答的是说是一个预言式的，所以我不晓得你现在会不会对这个问题有另外一个解释，这样子多
好吧，现在先请苏牧师答一答哈，然后再交给阮志明。
好，我们在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最关心的是神是谁，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应该是如何。我想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最重要的基本精神。那么从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历世历代以来过去两三百年来，不断的有人在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那么这一种关系或者研究或者是对话，主要都站在一种平等的角度，好像你是一种宗教，是一种知识，是一种思想，我们中国也是一种文化知识跟思想，我们这两种文化之间彼此来对话，彼此来讨论。如果我们传福音只是做这种工作的话，我觉得倒没有太大的价值，我们也不值得把大部分的生命的力量放进去做这些事情。因为这种对话最后的结果大家都可以料得到，我知道你的立场，我尊重你的立场，我们彼此同意，彼此尊重，大概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在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了解中国文化，那么因为我们也是基督徒，我们了解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盼望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彼此的一个了解以后，最重要的进入到人跟神之间应该有的关系，同时人要回到神的面前。我想这是我们福音神学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啊。所以在阮志明在做这个研究计划的时候，重点不是在研究基督教跟中国文化之间有一些什么相通的地方最重要的目的是刚刚讲了，是中国忏悔录，最重要是要人在神的面前真正的忏悔，回到神的面前，恢复人跟神之间应该有的关系，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那么前面关于老子古代的书籍这些的研究，只是作为一个伏笔，作为一个引言，最重要的目的是引到回到神的面前这一个目标。那这是像我们在出版杂志的时候也是同样用这样的一个目标，只是用现代的人，用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各样的问题，那么最重要的目的呢，都是要引人回到神的面前，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孙老师都谈了这个请就是第一呢，我觉得就是大家用祷告拖住我们，这个以至于不让我们走偏了。第二呢，就是我们也相信神这个会带领会带领。这个关于创世纪那句话我简单解释一下，我就是说我当时我记得我说的就是说圣经的记载呢是用那种预言式的笔法，大概是我说的预言式的那种方法写的，这个因为它不是像一个科学的那种口气第一天创造，第二天创造，第三天，因为有人问我你这六天七天是不是一天24小时因为那个时候太阳还没出现，还没出来呢，你怎么是24小时？我说这些东西有争论了，在神学上有不同的说法，有说的是24小时的，有说不是24小时，是一个阶段。这个我这个问题呢，我就说我们不能够严格的用逻辑的方法来证明，是吧？这都是神的记载，神的启示。我用的笔法，圣经上很多笔法写作的笔法是用我们普通人，特别那个时候的人没有很高的文化，他们听得懂的那种说法来说的，但是里边的含义是真实的，里边的含义是真实的，是代表事实的。
好，最后一个问题，李牧师要讲了，
好，一下，刚才那个方面是跟创造有关系的吗？就是不是比方，就是确实是事实。我们不能把一些东西做一个事实，某些方面你不能理解， 按你的理解来把圣经改变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啊，就是某些方面是我们容易接受的，某些方面是不容易接受。你这是你的问题啊，你不容易接受，也不能改变别的东西。很多就中国人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接受，耶稣就是也相信挪亚。但是我问你是不是承认你是挪亚的后裔？我不承认，我是炎黄子孙。那炎黄是从哪来？我不知道。那炎黄是不是那个挪亚的后裔？那以后他不说了，他是那个教会的传道。所以某一些方面就是文化方面的事实方面，所以我们做一个知识分子呢，都有这样的责任呢，就有这样的一些矛盾，我们给他帮助他们容易理解，那这样的就是巩固他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的所研究的也是一样的。1月2号我们在神州那个宣教教会里边有一个福音性聚会里，从创世纪1章到11章，用这个来重新思考整个中国文化。那第一章的那个解释非常重要，如果那个不理解的话，后边的整个东西都是混乱的。而且以前那个注释那个圣经的时候，很多神学家对科学知识很有缺乏，所以很多那个神学那个注释有一些错误，这是知识上的东西，这是神不会怪他们的。所以我们重新思考，那另外一个眼光来看，那1月2号有这样的机会，有机会请参加一下。
好，最后一个啊，因为好，然后啊，你有后面那个是不是要讲？
啊，是不是让我讲？
跟那个
可以吗？
你短一点，因为现在到点哈，你讲完就在前面这个姊妹。
啊，
你开始。
那我短点
啊。
那么第一个，
三个。
我知道远志明弟兄把自己比作保罗的意思，我完全能理解，是吧？因为他已经感觉到负担，到今天为止，我对圣经的信心更加增强。我是个新基督徒，另外我从这个刚才这个文化的角度去证实这个圣经的存在，我完全赞同。第二，但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讲，从科学的角度去认证这个圣经，是应该我认为是基督徒的一个负担。应该来用科学，我们科学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应该用科学去论证圣经。已经有人在做这种事情，我不知道各位在台上的对科学界有什么负担，在科学界向科学界宣讲给他们任务的方面有什么负担，这是一个。第二个，中国民主运动的那批人，无论他们是思想错误偏离上帝还是怎么样，远志明弟兄，作为你是引发这个六四民主运动的一个源头之一。那么，请你回答我，你对他们有什么负担？因为他们也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有责任心去爱他们。这是我两个问题。
啊，从后边的问题答。
啊，这个这里，我觉得。现在信主之后，现在六四那一批人，第一啊，我跟你说啊，你别把我说成是那么严重，我是引发六四的一个什么根源，我没那么严重啊，我就是当时我们就是支持了一下啊，我们只是这个同情支持者，所以说我们那个像张伯利那是在前台的，我们是在后台的，那个支持了一下，然后所以说我们那个通缉令。我想我那通缉令大概才10月份才发出来，也等了我好长时间让我去自首没去，这个六四这批人呢，我觉得我对他们负担，心里的负担很重的。我自从我信主之后，就不断地向他们传福音，那个包括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啊，像苏小康他们，不停地传。而且你知道，这有一本《信仰对话录》，海外校园，那个那里边有十几位啊。我都是跟他们谈的，我就想把他们引到这方面来约他们的稿子跟他们讨论。不错，神呢真是信使，现在基督徒里边好多信主，那个张伯利是个传道人啊，民运的人好多成了基督徒了啊，那个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即使还没有受洗的啊，很多没有受洗的，他们也基本上成为文化基督徒，可以这么说，文化基督徒，这个现在受洗的不少了，我不知道张伯利统计过没有，十几个了，那个有一些没受洗的，有的也绝过志了，举手了， 这个，所以我觉得感谢神。主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们要救国救民，原来这种观念啊，什么文化精英啊，什么民主精英啊，救国救民这种观念，现在越来越被人们意识到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救自己，你自己都没得救，你救谁呀？哎，你自己还在水里呢，你怎么去救别人呢？自己快淹死了都。哎，有很多民运分子也是这样的，外边写文章讲演人民狗样的啊，人模狗样，这个一回家就乱七八糟了啊，这个不仅是回家了，没回家一下台，自己心里边呢就好多疙疙瘩瘩，就什么你恨我，我恨你，你逗我，我逗你，就都来了。所以我就觉得呢，一定要信主。信主倒不是为了让他们救国救民去，而是救他们自己。我觉得在神眼里最看重的就是每一个人自己，每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忘。第一个问题是，
第一个问题不用答了，可不可以？还给别人几个？
对对，不用答了，
对不起啊。这个是那个。
我是今天讲到从早上一直到下午，讲到从信徒到门徒，然后又讲到做主门徒。我就想问一下，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做主门徒的话，一定要是全时间侍奉。或者说，如果我们不是做全时间侍奉，是不是也可以就是说是称算是做主的门徒？另外呢，我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现在如果说像我就有可能就随时可以回中国大陆，那么我回去我就想，有没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就是说我可以直接利用，就是说是比较有效的一点，不要让我从头去摸索。就是说可以给我一些现成的一些经验，现成的模式，有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可以让我知道，那我回去走一些捷径，可以让更有效向更多的人传福音。
我们都是基督徒，基督徒都是门徒，跟随基督的人就是门徒。 Christian 这个基督徒的名字是后来在安提阿教会里边产生的，所以做一个门徒吧，就是所有的人都做，那个全时间侍奉所带着侍奉是，这是一回，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是你的心中里边愿意不愿意跟随基督，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很出大卫，我们都知道很尊重大卫，他不是个牧师，他是个君王、政治家、军队的司令，他用这个身份来崇拜神，我们现在很尊重他的信仰。所以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崇拜上帝的心来侍奉的话，这就是神所喜悦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回国的时候，就是用什么方法来培训或者参加一些事工，这是很关键的一些事情。我们赵牧师和我们这一些人最怕的事情是什么？你们学过那个美国式的一些神学教育啊，或者思想啊，或者方法之后，回国之后用这个方法来直接在那边使用，我们最怕这个啊，因为国内是有国内的情况啊。这表示你们都学过那个做西餐的，然后回国之后哎让他们吃西餐，他们偶尔吃一顿西餐也可以，但是让他们天天吃西餐是受不了的啊。所以请你们怎么做一个属灵的中餐。在北美也有一些就这样的机会了，就是那个布道法啦或者门训法啦，这个全都是按国内的基础上研究出来的。所以我们的一些属灵的教导是什么？目前我们想研究的事情是，就是针对国内的啊，我们的基础是在海外的这样的那个学问的那个气氛当中学习，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针对的目标就是国内。所以那个中国福音会啦，或者某些我们的一些那个文训教材啦，请你回去之后多看一下，然后在你的教会里边先试一试，如果你觉得好了，就是把这个教材拿回去在那边试用，我保证没问题，他们喜欢。好，谢谢。
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啊，然后还有这个陈毅弟兄的报告。今天的讨论显示了四个重要的 issue 问题，实在是需要长时期大家的去讨论思想跟参与。第一个就是普通启示跟这个特殊启示的关系，那就是说没有启示的好像中国文化，没有特别启示的文化跟圣经的启示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方法论的问题。 神通过神在各个国家各个文化当中都把他自己呀、啊、通过所谓普通启示来到显示给人，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不是上帝。就如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这里说，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哦！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但是这个中国的上帝或者是老子的道，是不是等于神耶和华？这是争执的。我们可以说有它的相似，很难说是完全等于的。一个是一个神通过人心跟被造之物所启示他自己，这是普通启示；另外是神直接通过神的话语跟耶稣基督启示自己。特殊启示能够启示出来救赎，一般启示可以启示出来上帝的存在。所以在这方面呢，还值得去深入研究。第二呢，这个问题就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如果你有一个宏观的看法，就是说从皇帝一直到现在六十之后的文化，有这样一个中国文化的就宏观的认识，从那个角度看基督教如何在中国文化社会当中去切入去传达，那么你就可以欣赏啊信主的人在研究文化的好处。我们中国基督徒大多数呢缺少这个宏观的历史观，特别中国文化的观。我们中国人都受这个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如果对中国自己的文化没有一个宏观啊长远的五千年的这个历史的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有效的传达。所以我同意苏牧师所说的，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是使到我们的布道更有效，但是研究文化也不单单为布道，也是从基督徒的角度、神学的角度、信仰的角度，对自己的文化做一个评估。所以我希望能够将来更多的人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全盘性的批判、评估、肯定等等。第三个问题就是 issue， 就是所谓知识跟经历的问题，好像很多人觉得他们中间是有矛盾的、冲突的。其实如果你整面的了解，并不应该有这个矛盾，因为我们认识神不是单单直接通过圣灵认识神，上帝也通过圣经叫我们认识神，也通过历代教会的这个属灵的遗产叫我们更认识这个神的救赎的丰富。所以这个头脑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理性去将理性归于上帝，这是唐崇的说法啊，我也同意。将理性归于上帝，理性成为一个更有效的敬虔神以及传达神的旨意的一个工具。只要理性不成为最高的上帝，那么理性接受上帝的主权，理性就有用了。如中国传统的问题就是自我的理性超越或者否定上帝，这成为一个国家衰微的原因。这是中国过去我们2500年扣在这个人文主义的下边，现在我们在开始醒悟，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最后呢，就是显示出来我们会众当中对于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啊，如何这个对付罪，如何对付自我，这个属灵的神学需要更深入的去研讨。我希望我们在未来的几届当中呢，能够把更多时间放在这个灵修这件事情、神学跟实践方面。好，因为时间够，我们就到这里。这个明天、后天有这个协谈呢、我们会请我们会把这个基本上是每一位讲员在自己所领的小 workshop 那里，然后谁有负担就到那里去。我们同工会贴出一个几张大纸啊，你们可以签名。那么礼拜一呢还有一次研讨会，那时候就处理明天后天 跟大后天的一些主题。我们到这里，现在我们请李牧师带我们做一个请这么对这个陆家还没有说什么，请陆家带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运行在我们中间的圣灵保惠师，我们这时候要向你敬拜，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的时候，主啊，我们格外纪念你为我们死，为的是使我们这一般人能够活。主，你今天为我们活，以至于我们能够跟着你就活到永远。主，当我们在这个培训期间，我们也想到你的心意，我们看见主你的心肠向我们每个人敞开。主，我们知道今天你的心意在我们这一般人当中，主，你的国度需要精兵，主，你的家里面需要壮丁，主，你的祭坛上面需要翻祭。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向你说，主，求你让我们真是完全的死去，以至于你可以在我们身上活出来。主，再次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虽然我们是一般已经认识你的人，主啊，但是我们还